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到《生命记》第27章。好，27章就讲了很多的，他宣布很多这些律法，然后就让我们看到在律法里面，假如不遵行的话，会有什么的咒诅。所以在《生命记》第27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摩西就对那些将要过约旦河的以色列子民，要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的这个新的一代，因为很多旧的一代已经在旷野中死掉了，所以他就对这些新的一代还有一些残留的子民重申了这个律法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很具体的讲怎样做怎样做，然后做怎样会有什么后果。摩西这样一再重复的在呼吁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神一切的诫命，是因为在旷野的路上，他看到亲眼的看到很多以色列的百姓很快的就会陷入到埋怨神和悖逆神里面，很快的就会将神的律例诫命完全的忘记的一干二净。所以摩西就会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就很像我们的父母一再重复的叮咛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摩西就连同这个长老和祭司呼吁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地之后一定要听从神的吩咐，要遵行诫命，不要得罪神，不然后面就很多的咒诅会临到。所以我就把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定为遵行诫命免受咒诅，遵行诫命免受咒诅。第一点就看到进入了应许要行诫命，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就要马上立刻的遵行这个诫命，这个是第一点。因为你看从这里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你摩西就告诉他子民，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就要立起，等等等等，就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了。就讲当天哦，就是你们一进入到应许地的当天。所以摩西其实为了避免以色列子民很快的又会忘记神的诫命，所以就吩咐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之地立刻要做的事，立刻要做的事。第一样我看到的就是立起这个律法的石碑，他就吩咐他们当天你们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他就让我们看到一进去马上要做的事就是找一个石碑，一块石头写上律法，然后立起这块石碑。所以这里让我看到的就是立起这块写上律法的石碑，其次就是象征用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一个物品，一块石头宣告神的统治权就在这个地了，神的统治权就实实在在的临到了迦南应许之地，同时也让百姓们和他的后代以后的子子孙孙在应许之地一进入开始就时时刻刻的可以看见神的律法，不可以再说忘记了，因为已经立起来了。而且不只看到神的律法，而且要他们牢记律法的内容，以致能够谨守不忘，谨守不忘神的一切的诫命。因为我听过这一句话让我很深的印象，也觉得很实际的可以应用了。这句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跟 You are what you read。我常常会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常就是我们吃什么 而造成我们今天的身体状况。然后 You are what you read， 这个是我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这五年你所读所看的是什么东西，我跟你 confirm 一定会影响和改变你的思想、言谈和行为。你五年里面看什么，你自己回想一下啊，那些我在监牢遇到会犯非礼的，就是这五年甚至多过五年，就一直在看这些色情片，在看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会陷入软弱，就是因为我从小一直在看那些、听那些所谓的吸毒的歌曲，所以这些其实对我们影响很深。你自己仔细回想，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为什么我会人生没有陷入到人生没有盼望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原来我回想起来，因为小学的时候我就读一间佛教的学校，所以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是有读佛学的。六年我读什么，所以我幼小的心灵就产生了那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其他的我没有记得很清楚，我就记得人生逃不过生老病死，你一定要面对生老病死，就算是王子也无可避免。因为我知道他故事最后这个王子最后怎样变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让我想起当时我就从小就会觉得哇，人生似乎就是没有盼望的。我幼小的心灵就有一种观念，人生就是一直走向死路而已。所以当时很小就会看到一些死亡，就会觉得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在我 地球上我就消失了，我到底会去哪里，完全没有了，我的父母也是会这样。所以当时我就从惧怕慢慢的变成觉得反正无法改变了，就慢慢的放弃去想法，放弃去找出路，然后从放弃就进入到放纵里面，从本来是一个乖孩子变成一个浪子。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没有盼望，而且很常让我看到的就是你可能随时就会面对死亡，你不知道几时的，所以我就选择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当时我也没有觉得错，因为我从小就被灌输，就读这样的书刊，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我看那些劳劳碌碌的人，有时我还会替他们可怜，所以我就从小就这样一直过着醉生梦死，也觉得人生就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感谢主，直到有一天我能够接触到圣经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语不一样进到我里面，让我在真理中慢慢的看到人生是有盼望的，有出路的。而且一直读下去的时候，读到一个浪子的故事，才知道原来浪子是可以回头的，浪子是可以回头的。所以现在我感谢主，我读了这十多年的圣经之后，神的话语就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保护，形成了一个光照，让我现在的思想想的是神的话语，以致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所以我这个曾经是一个至少门前雪的人，就是我不会去管太多别人的事的，而且我也是一个情感闭塞的人，我也很少去同情人，也不希望人家来同情我，就是过着很自我的生活，不管人也不喜欢人家管我。但是感谢主，在圣经神的话语的熏陶下改变下，现在我渐渐的有了人的情感，我可以跟喜乐的人一同喜乐，现在还可以跟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特别是我常常会负责白事，以前我面对这些我只是觉得死亡是必定的，但是现在我在这种场合我会流泪，我就觉得感谢主。但是我的流泪不是伤心的流泪，就是旁边的人哭我也会跟着流泪。以前我会觉得这种人很了解啥为什么要哭，根本是面对的嘛。但是现在我也会跟他们有感同身受的心。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圣经给我们， 当时是立在一个石碑上让我们每天看，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让我们每天读，而且经文有讲要把经文写在心板上。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常年背诵神的话语，日久之后他们就很自然的会以真理来回应所遇到的事情。比如我自己，现在我就在风浪中不再有惧怕，因为我知道神是那个掌舵的神，在谷底里面知道神会带我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惧死亡，因为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的。所以现在我知道当我有真理的时候，我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那种律法主义，神要我守我就守，而陷入到那个假冒为善里面。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知道立这个律法碑的时候，其实这个用意就是要我们从这个神的律法里面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要守律法，而不要进入到这个律法主义里面。然后第二个，我就看到摩西要他们做的事就是筑石坛献祭，筑起一个石坛来献祭。第六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除了要他们立这个律法的石碑之后，要他们筑一座石坛来献祭。这里我们看到神有强调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没有凿过的石头，他的用意就是说神不需要很多刻意的雕饰的这些仪式，不需要这些刻意去布置的这个外表，他要人就是拿一块原装的石头，就是以我们单纯真诚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不必太多的花饰，太多的摆灯。而且在坛上献祭就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真的全心的献上，完全的顺服于神。特别是他们刚刚进入到迦南地就要做这个动作，意思说他们承认神是在这里掌权，我要全心的献上，要顺服神带领我在这个应许之地的生活，我愿意守神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自己也要有祭坛的时间。我听到刚才 Abigail 也分享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自己亲近神，敬拜神，向神祷告，这样你就是有自己跟神亲近的时间，就是你的祭坛时间。家庭祭坛就是家人围在一起，一起敬拜，一起祷告，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个祭坛的时间。就像我跟我的孩子，虽然现在不是每一晚了，因为有时他们很迟睡，还是我很迟睡，但是我们就是在睡之前有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就是彼此的祝福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跟神亲近祷告的时间。当有这样的祭坛时间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呢？因为我们才能和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当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才有那个信心，才可以刚强的行在神的旨意里，而不是顺境的时候一切就哈利路亚，一遇到不好的事情很快就惧怕后退，而忘了守神的诫命。所以建祭坛，自己有跟神亲近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当你越亲近，信心越多，更多的爱神的时候，你就更多的会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知道得胜在我们的神，我们就不会因为遇到逆境而惧怕，而最终偏行己路，得罪了神。所以今天我们明白，在经文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谨守他的律法的时候，神就会带我们进入他的应许里面，过丰盛的生活，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 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第九节，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原来这里让我们看到，由于以色列子民是神拣选的，神所爱的，要他们来做他的百姓的，所以这里第九节，摩西就告诉以色列子民，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神的百姓了，就是宣布说以色列子民有神的百姓的身份和关系了。所以神就要求他的百姓，他们的行为要与这个身份来相称。怎样相称呢？就是在第十节，他们必须要听从和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因为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义务要遵行神的律法。就好像我们新加坡公民，我们就要守新加坡公民的律法，以致能够活在这个国家的遮盖跟保护里面。我们一样的，当我们有神子民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神的律法里面，不是为了守律法而守，而是要进入到神的律法里面，做神喜悦的事，然后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在神的律法保护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这里都是信主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也要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活出与神儿女身份和关系相称的生命。因为当我们活出神儿女身份的时候，就可以有美好的见证。不然假如我们活不出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这个位分，我们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我们很常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让人家看到，哦，原来基督徒也不过如此。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进入到神的这个带领里面，活在他的律法，是喜乐甘心愿意的活在他的律法里面，受他保护，然后成为他人的祝福，然后能够来荣耀神。所以第一点我看到的就是进入应许要行诫命，就是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之后，我们要遵行神的诫命，活出神儿女的样式，以致叫神能够得荣耀，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因着我们得祝福。所以第二点我看到的就是11节到26节，传承律法免咒诅，传承律法免咒诅。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摩西吩咐以色列12个支派要分成两队，分成两队，6个支派就站在一个山，另外6个支派站在一个山。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的是宣布祝福的，然后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而且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在宣布咒诅结束的时候，百姓都要阿们。感谢主哦，刚好星期天，诶，我也有分享到阿们，今天到我分享又是阿们，真的是要提醒我说，阿们就是说真的是这样的，确实会落成的。所以再次提醒我们，阿们不是祷告后简单的一个结束阿们然后就走了，而这个阿们就是说确定承认这个祷告要成就，这个祷告是真实的，神听见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在阿们的时候也要知道我们的祷告讲的是什么。为什么这里要叫他们讲阿们，就是当他们宣布说这些咒诅的时候，神要他的子民知道这是真实会发生的，而且你们说了阿们以后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当你得罪神的时候，你就会陷入这个咒诅的局面。所以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祭司所宣读的这些律法这些咒诅其实是10诫里面的内容，10诫10条诫命里面的内容，但是这里只是记录了他诅咒性的一面， 就是钱币的两面，它只记录了这个咒诅性的一面，就是说如果不遵守这些律法，我们将会受到怎样的咒诅。其实这样的记录就是要再次提醒以色列这一代新的子民，神的律法是严肃的，让他们知道务必要谨守这些律法，不要因着一时的软弱而忘了守这些律法而带来咒诅。所以今天感谢主，有这些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很常也是选择性的，做得到了就做，做不到了就不做，其实很常我们也会陷入到咒诅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反省，也求主让我们身边有更多的天使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接受别人的提醒，而不是陷入咒诅，而是彼此扶持走向祝福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咒诅，是关于拜偶像的咒诅。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当时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征服这个迦南地之后，其实过后是会有人随从这些迦南人拜偶像的，也会因为拜偶像而遭灭亡。所以这里的律法在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把这个除了神以外不可以去拜别的神定为第一诫，而且是最严重的一个罪，如果我们去拜偶像的话。所以神就把这个放在第一个拜偶像的咒诅里面，把拜偶像的定为是一个最可怕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虽然我们已经不会再去拜偶像，但是我们每次讲到偶像的时候，就会顺便提一下我们心中是否还有一些我们自己设立的偶像。什么叫心中的偶像？就是他比我们的神更大，这件事情比神更重要。只要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把神放在第二，然后我们去先处理这些事情，或者去爱这些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不要心中设立自己的偶像，因为神最咒诅的就是拜偶像的罪。愿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看内心的，今天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个拜偶像的咒诅里面。然后第二个咒诅是关于轻慢父母的咒诅。这里咒诅父母的这样的人必须要用石头打死，旧约是这样记载。所以十诫中我们也看到对人的诫命中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因为父母就是神放在家庭中的那个管理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不然在十诫里面，在人的这个第一条诫命里面是很严重的一个咒诅。因为我们在外面在教会也好，在哪里表现出自己非常有爱心的时候，但是回到家连自己的父母都爱不了，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所以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可能我们不是常常回到家里跟父母有很多的互动，但是神看我们的心了，你有爱吗？有关心吗？假如你在外面表现的很有爱心，完全漠视你父母的一些需要，这个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能够孝顺父母的，而不是轻慢父母的而陷入到这个咒诅。然后从第三到第五个咒诅，我们就看到是关于那些有损害灵舍啊，特别是欺负这些弱势群体的咒诅。这也是神爱人的一个表现，因为弱势群体这些比较贫困的是特别需要帮助的，如果我们不帮助还去欺负，神就要我们陷入咒诅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世上太多锦上添花的例子了，很多有钱人身边就围绕着很多蚊子，但是没有钱人就死在路边也没有人顾，有一句谚语，但是我一时忘记怎样讲， 所以我们社会其实是需要更多雪中送炭的这个举动。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就更明白，当你雪中收到炭的时候，你是如何的感动。而且这件事情是大概45年前发生的，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就玩，很顽皮，玩完了然后要搭巴士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诶，我的钱不懂跑去哪里。当时是有巴士检票员的，他一直站在我的身边等我拿钱。哇，我那时又小又不会讲话，就一直摸没有钱。但是45年前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拿了一个1毛钱给我买车票。诶，当时我从此就有那种，我觉得哇，就好像觉得真的是一个天使来救我这样。45年前1毛钱，但是我还大概记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的社会就是需要这样的雪中送炭，帮助弱势群体。因为神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所以爱神是第一。然后来到爱人呢，其实爱人里面首先我们要爱的是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爱不了，就像刚才讲的，却一直表现得很爱邻舍，很爱身边的人，神看我们的心，神会跟我们说你是在自欺欺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也回想，我们还有跟家人有什么隔阂吗？还有一些不能饶恕的吗？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爱心，若不是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是没有根基的，我们很容易就爱不下去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夫妻离婚，兄弟争吵，父子不和，朋友更加不必讲了，本来是好友，但是一有什么得罪，一有什么不满，就说到这个好朋友一文都不值。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爱神爱人如己，然后先从我们的家做起，然后延伸到我们身边的人。假如不能的话，我们就陷入到那个不能爱人的咒诅里面。然后第六到第九个咒诅就是关于性方面的犯罪的咒诅。其实我们都知道，结婚的都知道，性就是神创造的，是圣洁的。但是很多所谓的性犯罪的时候，被人误用跟滥用的时候，就会犯下这些奸淫淫乱的罪，而且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当一对夫妻如果在性方面有犯罪有出轨的话，其实就破坏了家庭的秩序，最终也会影响到儿女，因为使他们不能正常的在家庭里成长，甚至最后会导致他们的性取向扭曲，而陷入更大的悲剧，所谓的同性恋也好，异性恋啊，多性恋也好。所以圣经就一直要求神的百姓在性方面一定要圣洁。男女结婚产生性关系，神说这是美好的。神就是根据一夫一妻来设立这个婚姻制度的。但是如果离开了一夫一妻的这个制度，所有的性其实就是混乱的。所以这里讲了很多乱伦啊、兽淫啊、同性恋等等，其实就是破坏神创造性的秩序，亵渎神的罪。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自己小心，也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什么需要的吗，我们也可以把它带到神里面，以致让他们脱离这些捆绑，脱离这些咒诅。然后第十跟第十一个咒诅就是关于杀人害生命的咒诅。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讲直接害人杀命哦，还有讲一些受了贿赂然后间接害死那些无辜人的行为，其实也是神所恨恶的。因为你接受贿赂已经是罪了，但是你接受贿赂之后你还颠倒是非，你还冤枉那些正直的，其实更是罪上加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做一个公义 公正公平的人，不要陷入到不小心成为那个杀害生命的人，以致陷入到这个杀害生命的咒诅。然后最后一个咒诅就是不遵循律法话语的人的咒诅。简单讲，不遵守看得见神所赐的话语，其实就是我们不认定神的意思。在圣经我们读到的，我们不认同，我们不去行，其实我们就有不认定神的意思。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到不遵循律法、不遵循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也将以色列人分为两半，来宣告这个咒诅跟宣告祝福。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先知性动作。先知性动作就是表达在我们人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祝福的路，一条是咒诅的路。我们要怎样选择呢？要选择祝福，就要遵循神律法。假如我们要选择咒诅的路，就是偏行己路。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咒诅来源就是出于人犯罪，咒诅的来源就是出于人犯罪。所以这十二个咒诅所讲的行为，很多是不轻易会被人发现的。像刚才 Debra 有分享，很多甚至是你私下暗中进行的，很多就是人家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暗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会追讨。今天我们明白，但是很常我们自欺欺人。但是今天既然神用他的话语来再次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他是会追讨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所以神就在这里向我们重申他的律法，颁布他的诫命，就是要我们不要进入到这一切的咒诅里面。所以今天感谢主，他宣告咒诅，不但是不要我们进入到咒诅，就好像父母在教导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这样，怎样去定这个界限。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就是透过惩罚跟奖赏来教导孩子怎样来听父母的话的，就很像这里祝福还是咒诅，来教导我们如何遵守神啊，如何来听神的话。但是听从父母的话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教导孩子要来听我们的话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要让孩子透过听我们的话明白背后要学的功课才是真正的目的。就很像神他颁布这个诫命，宣告这个咒诅，不是只要以色列人不偷窃、不杀人、不犯奸淫而已。他宣告这个咒诅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学习爱人如己，怎样活出爱的实际行动，然后守住这个神的子民的地位，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在这一章27章的生命记里面重申了很多神的律法，让我们看到不做什么的时候会陷入咒诅，其实背后最终的目的就是显出神爱我们，然后要我们回到爱人如己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祝福中。所以我总结，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行，不只要遵行，而且我们都有义务要遵行神的律法，活出神儿女的身份，和儿女身份相称的生命，然后来成为那个荣神义人的器皿。当我们在暗中做得罪神的行为时，其实我们出去征战也好，我们服侍神也好，我们无法得到奖赏，我们也不会得胜，也不会得到神的应许，因为我们暗中所做的也会让我们落在咒诅里面。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明白他的律法，看到他的律法，也把这些律法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活出来，用这些律法去善待我们身边的人，去爱我们身边的人，选择去祝福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领导我们。 Amen。 所以今天 感谢主，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神的应许。好，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